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啊。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真的把这样子一个祷告的大能赐给我们，让我们每天凭着祷告，听你来到你的面前支取能力。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在上主日学，上的这个是不再一样的生命，让我们自我的突破与成长。主，今天求你的圣灵来到这里，当我们在复习上礼拜思想的观念的突破，我们这礼拜讲这个我们要讲的是话语的突破的时候，主求你的灵来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弟兄姐妹真是能够在他们这个过程里头，和孩子一样，我们彼此能够互相学习。让我们今天的一个是一个蛮有收获的一个 session， 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大家在话语方面都能够有所得着。我们将在这里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新的一年里头有什么新的希望？你们有没有人昧了一些新的愿望？一定有，对不对？因为我讲的时候每个人写下去年你们的这些感恩的事情，可是新的一年我们总是每年都想做一些事情，过去也许有的时候没做，今年你们有什么新的希望？不用很多，哪个人你们讲一个或者一个就可以。每个人有没有什么新的希望？你们今年在哪方面想要有所不一样，想要做的或是想要突破的，不管是工作、家庭、孩子各方面，个人有没有人 up to your mind？ 你已经因为有带小组参加小组，一定有提过这些。有没有人有哪些今年要有所突破的新的？
我有三方面。第一个，在 personal level 就是跟神更加亲近神。
好。
然后在家庭方面跟家人要改进，还有第三个就是跟人际方面，我的 focus 是在 connect and reconnect with people。
好，三样，我的弟兄说他要在今年在属灵的生命上他要有突破，他要跟家庭要有所突破，在他个人方面他要人际关系，他要跟人重新 connect， 就是说还有 reconnect， 他是他讲的。还有没有？今年你们有没有给自己？今年有很多人在做新事哦，我们知道的人，从教会的牧师开始，你们听了一些，对不对？今年曾牧师在做什么新事？你们都没注意啊、哦！你们再仔细下次听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曾牧师今年开始他讲道不看稿子，这是他今年给自己的 challenge。有，以前都会有写，就是说所有的牧师们都会有写，我们教师我们church的每个牧师都有写，唯一我知道没有在写的是谁？我们大家长是谁？不是我们这里整个 overall 的大家长林良周成柱牧师是不用看稿子的，他就是直接就是讲的。那今年曾牧师他自己下的这个决心就是他要突破，所以他今年开始他不看稿子。你们在他身上是不是如此啊？我因为我每次在准备这个时候我都不进大堂，我平常都在祷告室，来以前我都在祷告室，所以这个我没有进大堂，但是我在小组长约会听到他这样讲啊，你们看是不是真的？今年有很多人都是，宋伟是我们的敬拜团队的负责人，对不对？他一弹琴起来，这个圣灵就来了，对不对？他今年在做什么新事？他重新commit的在学钢琴，他钢琴已经弹得非常好了。他重新commit的学钢琴，他要到下一个 level 去，所以很多人在做新事。所以我在想说，这是一个2012年，这我们确实真的是在一个继续去年的风，今年要 anoint 要突破。那每个人都要，你如果不立的话，你去哪里去？你如果不仔细思想这件事情，你就不会做。所以一定要在今年，你要在年初，现在还可以，现在一月份都还没完。你真的今年想要有什么样的突破，你真的要讲出来，要写出来，要在祷告的时候宣告出来。因为上礼拜我跟大家讲的思想观念的突破是什么？我用什么做比喻？你用电脑做比喻，对不对？那个只是用电脑做比喻，是为了让大家就是说了解。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思想要突破，我们要讲什么话语，可是你宣告你讲，可是你不知道背后到底它真正原因是什么。所以我告诉你说，用电脑来做比喻的时候，就像那个 storage， 当你任何接触的事情真正是从你的意识会存到你的潜意识里头，这个潜意识里头就是从你从小不知道的到你很多你知道的， 都在你的潜意识里头，当你讲出来，最后当你讲出来做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原理跟你要做出来宣告都是一样。今天讲的这个话语的突破，其实就是要你讲出来，对不对？你想的再多，思想观念再正确，你都一句话都不讲，谁知道？所以这个管道出来的呢，就是你的话语。那话语的话呢，继续我，你看我一开始我继续用 computer 来做这个例子的话，那话语相当于什么呢？话语就相当于电脑里头的这个软体。如果我们人像我既然讲人的话，把人当做一个硬体来看，然后可以把你讲出来的话语就是一个软体。这边有没有软体 software engineer？有没有人是在电脑行业做 software engineer 的？软件的，不管是来做软件或者曾经做过软件的，有接触使用软件的啊？你们没有人举手。接触使用软件，我们每个人一只要上 computer， 你就在接触使用软件，不可能没有。只是有些做得太好了，让你感觉就好像是一个 consumer product， 对不对？你根本不知道那是软件。所有的 electronics， 你只要在使用的都是有软件。只是他写的好，让你感觉不出来在写软体。可是如果是到 engineer 的时候，他们用 workstation 的时候，他会知道他可以写很多，对不对？像你譬如说你在这个 window 里头，我们都只是 click mouse， 就是用各种的。真正的写软体的人他不会，他可以用 run 那些实际上的 command， 然后去 execute， 对不对？那我们的软体话语就相当于软体一样。那学软体的人，软体多久要 upgrade 一次啊？多久？三个月，可不可能？三个月？
这个时间没有一个那个定
的，没有一定。要看有多 buggy 啊！很好，这要多 buggy。对，不同的一点都不错。软体呢？可是正常一般公司都会说，一年有一次、两次，或是三次，或有的人是 yearly 的 release， 有的是。半年 release， 有的是 quarterly release， 对不对？那实际上像 Google 这些公司啊，你不要看它这么大，它的 release 因为更 frequent， 有的时候是像我们以前二十年以前我在做软体的时候，我们做的软体一个软体是 million dollar 的啊，做这个 electronic automation 的一些 verification 的 tool， 每个软体都是一个 million dollar 以上，可是我们那时候的 upgrade 给客户的是24小时的服务。24小时任何东西进来我们就 upgrade， 所以你才能够拿到 market share 到 95% 啊，就是说这个很频繁。那今天呢，这是譬如说 Microsoft 来讲，对 Microsoft 有 Windows 各式各样的 Microsoft， 它里头它就讲，它说它每三年呢它就要 upgrade Windows 就变成从多少 Windows 开始就3.0.4.0.5就开始一直上来，对不对？那软体都在 upgrade， 那每次一 upgrade 你就要花什么？花钱去买，对不对？可是从他们的角度，他跟你讲说，我如果不 upgrade， 很多时候他是自己 obsolete 他自己的软体，对不对？ Windows 到了现在 Windows 是多少了？ 8 的，对不对？他早期的时候你才想跟 Windows XP 可能还有一点点相通，跟再早的 Windows 就不通了，所以他每隔几年呢，他就自己把自己 obsolete 掉了。他讲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我如果不 obsolete 我自己，每隔一两年我的 competitor 就把我 obsolete。 所以这是一个 so competitive 的一个 market， 你如果不一直在创新往新的东西加进来，你如果只想守成用你的东西想吃一辈子，不可能的。那回过来，今天我们的软体如果是我们的话语，那我们话语该怎么？大家有想过你的话语是不是也该做一些调整 upgrade？ 那你问我说，那我又有什么需要 upgrade 的？对呀，我天天讲的话就是这样子，尤其我读经我都是讲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我还有什么需要 upgrade 的？有没有？那据统计来讲啊，就是说从这个 dictionary 它来讲说，我们人的言语的用的词啊，大概在电就是说英文字有10000个字以上，可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常常用的字眼大概是到2000到2500个中间，所以只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那这个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这些字眼里头， 就是说你用的字这样就够了。所以很多字我们来美国，像我来了30年了，对不对？可是很多字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所以我女儿常常要笑我，对不对？我今天早上跟她开车来，现在是她开车，我坐我旁边，我在跟她讲这个 positive 我今天要讲的东西的时候，先给她讲一遍的时候，我女儿就是一路上在 update， 在这个 correct 我这些字眼，所以我的发音她就都不够正确啊。可是这个也很有意思，她真的很 lucky 哦，这个点我跟你讲，每次她都可以比任何人先接受到这些正面的思想。我每天跟他开车，我就是三五不时我就丢一个这些 topic 给他。那我讲说每个人你很用的很习惯性的用语呢，大概只有200到300个字，不是就是说你常啊你哎真的懂事，对不对？你常常这些是很多的这种字眼，这些字眼你把它隔离起来，我们常常 repeat 在用的，他们归纳出来大概只有200-300个字。那这就是我们要 focus 的。那我就反过来问你，你知不知道你常常用的是哪些字眼？这些我不知道你知道是什么字眼，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做功夫了。你可以做的功夫就是，你如果晓得你常常用这些字眼，你要记录下来。还有一个记录的就是，当你常常碰到困难的时候，跟人家 communicate 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赶快回想一下你刚刚用的是什么字眼啊。这个是最容易的，因为在夫妻关系里头，你常常对方讲一些话的时候，你就反击了，对不对？或是你觉得被冤枉了，对不对？你被冤枉的时候你会用什么话语讲？你觉得他讲的话 totally 是 untrue 的时候，你会用什么话反击？那有的人真正在攻击你的时候，你会用什么话反击？你想想，你把这些字眼写下来，这些就是你常常用的字眼。那这些字眼呢，当然我讲到另一方面，你对你的孩子你会常常鼓励吗？你会常常，那些都是你常常用的字眼。但是如果你看到孩子的时候，你老是想到说，哎，这个这样还不够好，你就常常一直在做妈妈的人，你一定知道，因为如果做妈妈的人你不知道的话，那就没有所谓叫唠叨这两个字了，对不对？那我们常常讲说妈妈们喜欢唠叨，那妈妈为什么唠叨？妈妈就是看到有些事情觉得希望孩子 improve， 或是希望你的老公 improve， 你就会一直 repeat 一直念，对不对？那这是你的什么习惯的什么用语，对不对？他就是不改嘛，我只好再讲嘛，再去 remind 他，这讲了，这就是你的习惯用语。好，那这样子明白我讲的话吗？我讲的这个语，这个习惯用语不一定是坏的啊，因为有些很多是好的。可是我希望你现在了解，就是说，如果你了解的你的用语其实就那么一点点，你要了解你哪些地方，你说话语我要突破，我可以给你从头讲到尾，可是你还是不了解你哪里需要突破。因为你不知道你讲的话什么话会造成对别人有不同的反应，对不对？可是我可以跟你讲，你可以想象，就你讲出好的话语，孩子们高兴，先生们欢喜，哎，这些话语要常讲。那你说这不是我的本性，因为我父母亲从来没这么教我，对不对？我们父母亲从来没很少给我们太多正面的这种，对不对？总是希望我们，哎呀，我像我前两天在跟一个姐妹在讲话，他说：“哎，我的儿子，两个儿子在哈克。”我说：“那好啊，他们成绩这样，哎，他们真的是太有自信了。我常常要打压他们的自信。”他就跟我这样讲，对吧？他们讲什么都说啊，这没问题，那没问题。他说：“这种不能让他们从小就这么骄傲。”所以我常常要杀他们的锐气，跟他们讲说：“你们这个怎么还考？为什么那2分你们拿不到？98分有什么用？为什么拿不到那2分？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一做的教育，他要讲的方式。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也被我们的父母亲是不是也这样讲过，对不对？拿我们来跟人家比较，所以这一切都是要你去思考，要你思考的就是你常常讲的有哪些话语。我如果现在就把这问题丢给你，你可以马上举手就回答我一个你想得到你常常用的话语吗？哦，什么比较有毅力？你是跟谁讲？
跟我的女儿讲。
你跟你的女儿怎么讲？你用英文还是中文？
用
英文。You need to be more
perseverant.
Perseverant. 跟女儿讲说你要多有点毅力，要坚持下去，对不对？尤其在学钢琴啊学什么的时候，小朋友很容易会忘记。你们还有没有人想到你常常啊放弃？孩子会常常容易放弃。好，还有没有你会想到你自己常常讲的？你如果想得到你就有办法 improve， 如果你想不到我就不知道啊。我们这个我就回来，我太太跟我讲的第一个就是要我提醒大家，要我要跟你讲说你要 awareness， 对不对？所以我还是第一步跟你们大家讲，你们也要 awareness。 你除非你是不好意思分享，你可以分享你现在想得到的你常常用的一些词语吗？好的坏的你都可以讲，没有关系。有没有
小心点
啊？小心点啦，对不对？
你的孩子
多大？你这是对孩子讲还是对你先生讲？孩子有点 special need， 所以他要常常针对孩子说 no， 这个 no 那个 no， 就是说要怕他做一些危险的事情，常常说 no。 那你想想看，你常常说 no 说习惯了，你会不会对其他人也用这个？会不会蹦出来？还是只会对孩子？还是对先生你有时候也会？
对小孩而已，
对小孩而已，是吧？嗯，所以人脑是很奇妙的，你觉得人脑可以很 separate 的开，这种讲多了这种，昨天是我最忙的一天，很短，昨天是我最忙的一天，但是昨天是一个很美好的一天，昨天是我父亲90岁庆祝90岁的生日，然后我的还不是，他是2月份，可是我哥哥我姐姐都从台湾来，那我哥哥昨天晚上他要回去，所以我们就把时间先挪到了那个昨天庆祝，昨天中午庆祝，就因为晚上我要带小组，所以改到昨天中午，结果来的里头呢有这个90岁以上的有7位，都是他的老朋友，2、3对都是夫妻一起认识70年以上的，啊，95岁的，另外一个父亲没来，孝宏的父亲102岁，没来。那我爸爸就站起来讲话了，对不对？我爸就说他其实他并不是要，他说请大家来过生日，并不是这个过生日要大家来帮我庆祝。他想说，可是他说我们都在这个年龄了，我如果不借着这个机会把大家都邀来，我们还能够一起这样相聚几次，是不是？所以他就说好，今天等到我们当准备了一个 slide show 啊，这些玩。我爸进来说我要唱一首歌，你们除了我旁边的一个，他就指着一个说，除了我这个70年的老朋友会以外，你们可能从来没有人听过。他说这是我小时候唱的歌，就他唱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歌，然后我们大家都没听过，可是很有意义的歌。你先问我记不太起来，我们录起来了啊，他居然可以从头唱到尾，然后他一唱完以后就引起共鸣，然后就不同的人就开始，其他有的太太就站起来，她也唱首歌，然后接着孙子辈也就站起来唱歌回应，啊，就是变成了一个很 unexpected 的一个很温馨的一个 gathering。对，那人生90岁，对不对？他讲说这还能有几次？他说看到大家能够共聚一堂，我爸爸就是一个很，其实我是受他影响很大，所以我很多很正面的看法就是跟我爸爸来的，因为他是一个很 positive 的人，对，所以他没有太多烦恼。他现在说他身上也许说有这个有也还是有病，眼睛他只能看到1/4的视力，可是他现在还在写文章，他现在世界日报还常常发表他的文章，从上下古今一直到写笑话，我只要一讲个笑话给他听，他说哎这个很好，他就会记下来，他就会投稿，所以他的兴趣非常广泛，他一天到晚就他没有用笔名，他就是用他的原名叫江诗群，对，诗是诗书的诗，群是群而不党的这个群体的群，对，那他还写游文，写很多这个各方面的。当然现在我负的很大的责任就是帮他收集资料，对，眼睛很不好了，所以我要帮他收集资料，可是他也知道他收集资料来了他会消化整理，然后用他自己的话语写出来，对不对？那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你不管是听了我讲的，你们在平常吸收的也是要透过一番吸收以后变成你的，我叫什么 authentic， 变成你自己独特的， 啊，尤其是要写文章的人就知道，你不能天下文章一大抄。现在有很多这些一下教授啊，一下这些什么博士班的学生，他们一下人家追溯说你论文里头有跟人家有重复的，对不对？现在就是因为我有的人也许是要抄袭，可是我自己 truly believe 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电脑收集资料太方便了，这边文章 cut and paste 一段，那边 cut and paste 一段，就 form 成你自己的，对不对？那这个中间过程中间，如果是学术性的创作，就有很大的危险性。人家会说啊，这段你是抄袭的，你为什么应该每一段都要，我们在受训练的时候，你是不是要下面解说出自哪里，对不对？最后面会有很 long list 的是引用引用，有的人他一疏忽他不引用了，他想说这是我写的，那人家就找说哎，这不是你的，对吧？那我们唯一的好处就是我们读圣经，圣经里头的很多话语我们都可以变成我们日常的话语，神不会来跟你讲说嘿，你不可以用这个句子啊，你圣经的话语要用，没有人会跟你追究是不是 authentic， 那用了久了久了那就是你的啊。好，那我跟你讲的，你看我这里写，我说我们讲的这些话语呢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啊。我这边写，我说乐观的想法产生正面的话语，会造成你一个积极的行动。那相反的呢，如果你的想法是很悲观负面的话语的时候，你多半就还连行动没有采取以前，你就已经不会去做了。我上次跟大家讲过那个跑一个 mile 四分钟那个例子，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你不可能突破，你就不会去这么去 try。 所以我下面写了几句话，这是有的是圣经的话语，你看我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这谁说的？真言，没错，是谁？所罗门王，感谢主，我们后面的弟兄啊，这就是圣经读多了，所以我一讲他就知道在哪里。这样是不是我们都很羡慕，对不对？你也可以，但是你要开始圣经要常常熟读啊。我写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这也是真言出来的。那当然我们中国人的病从口入，我真写错了，写成人了，病从口入或从口出，对不对？然后我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在历史上都是很 real 的，对不对？如果没有谁的冲冠一怒为红颜，是谁？吴三桂啊，还有历史典故，这个老师很讨厌，怎么上课还要考这么多啊？吴三桂的，对不对？冲冠一怒为红颜，他把这个山海关打开，让整个清军进来，对不对？是把李自成灭掉了，那整个清朝的统治也就开始啊。这就是一言上邦，很简单的。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你要注意你的口头禅，我禅写对不对？不要怎么样一语成谶啊，不要一语成谶。那圣经里头对于舌头的比喻，你们知道的有什么？说舌头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圣经里头讲过舌头，你不用照一个字讲，只要这样讲大概的意思就好。怎么样？对，怎么讲？对，舌头是身体最小的一个这些这种器官里头，可是它放起火来就可以，对不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讲出来的话可以燎原，也可以怎么样？因为这是。那个燎原的火一定不是祝福的话，对不对？一定不是赞美的话，一定是什么？可能是恶毒的话，可能是这些话讲出来话没好话的话，对不对？所以舌头呢，然后我是不是也讲到说最难控制的也是什么？就是你的舌头，对不对？舌头就好像一个船在走，那个舌头就是那一点点的方向舵，轻轻只要那个舵转一点点，你的整个大船方向就变了。那我们这个舌头就是很多时候你就是忍不下来，对不对？就是忍不下来，那个舌头就是要讲话，这个你的思想意念就借着这个舌头把话语吐出来了。那你想你这个话语其实讲最多的人是谁？是你妈你爸还是是我？是谁？监理是谁？自己还是坐在你旁边的？坐在你旁边的，对。有没有人会有没有人会对自己讲很多难听的话啊？有没有？有可能，对不对？那个叫自我控告，对不对？或是我跟你讲的，有的时候有一种这个话语的，我讲过上次叫情绪的勒索， 让旁边的人让你 feel guilty， 久而久之你就从小被灌输了说你这做长子跟长女的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情节。这边有长子跟长女的举手，有这么多，我们这边你们是、哦、你们有这么多长子跟长女，你会常常有没有父母亲会让你 feel guilty？ 如果你不照顾弟妹或是不是什么，就是会不会？后面有人一再给我点头，就是那相对的，他给你叫你照顾弟妹的时候，像今天你的那些弟妹都跟你一样大，他不一样，你可能不会让你照顾了。那另外一个人让你 feel guilty 的是谁？可能就是你的孩子了，对吧？啊，我一直鼓励我们的这些已经如果做到长子辈的爷爷奶奶们，不要贡献你们太多的精力去照顾你们的孙子孙儿女辈，你可以来玩一玩 enjoy 就好了，真正养育是你儿女的责任啊！你不要让你的儿女太 depend on 你，这是他们的责任。你不要说不忍心，或者他们觉得妈你都没事嘛，你为什么不花点时间帮我去看一下孩子，我要上班什么的。一次两次可以，当你变成一个 responsibility 的时候，当你让你把你自己晚年的生活都打得不平静的时候，这是你要 serious 考虑的。 Where is the boundary？ 啊，有一天很多这些高寿的这些长者都是很放得开的，哎，儿女自有儿孙福了，他们自己管，你们带来玩一玩，我陪一下都可以，但是不要，我不要有那些责任，我不要把那些丢给我啊！我周边不少长辈是用这种心态，那他们过得很快活。我想这些九十岁以上的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我这里还举了一个大卫和歌利亚对阵时的倚靠，这里大家记不记得我这里是讲什么？大卫跟歌利亚在对阵的时候，大卫怎么讲的？你不用一个字一个话照圣经讲，你只要把意思告诉我，有没有人记得？对，这是他讲的。他讲说，歌利亚，你是依靠什么？你是依靠兵器，你是依靠你的这个身高体壮，对不对？他说我是依靠什么？我是依靠万军的耶和华。这是这个典故他跟你讲的，所以他依靠万军的耶和华，他面对的他毫不畏惧。然后我这里写，你们应该都会同意的，我说的神的话语句句带有能力，你们相信吗？很多话语啊，就是我们真的是圣经虽然读过你不在那个光景里头，同样一句话语会有很多不同的体会。如果你今天只是一样在上班，在一切生活还算平静，你读说神是我的避难所，神是我的高台，神是我患难中唯一的依靠，你好像就读过去了。可是如果你今天正在患难里头，你都过不去了，你根本前头没有出路了，你读到这种话语的时候，或是人家突然送个 email 把这个话语告诉你的时候，你再读到说神是我的避难所。我们昨天小组一个姐妹，就是她已经是那么久的基督徒，他说他昨天对这个话语，因为上个礼拜发生的事情，让他对于这个诗篇九十一篇讲到的这里说神是我的避难所，他说他有 totally different 的体会。所以神的话语句句带有能力，在我们人生遭遇到很多的境遇的时候，你如果能够紧紧抓住神的话语，你就可以度过。那问题我就在跟你讲说，你不要不常读，等到一宿来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些话语在哪里，你根本想不起来，或者你根本不知道，那你就用不出来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读神的话语，存着放在我们的心里头，也许时候不到我们用不到，可是时候到的时候你就一蹦就出来了。那当然这边如果你越跟神亲近的人，这个话语越多的时候，这就是我跟你讲的，你的思想意念里头从神的话语来更多的 positive 一直 input 进来，对不对？所以我说话语的话，是我这边一开始我用这边讲的说话语的影响力呢，我刚刚跟大家讲的说神的话语带有能力，话语是有能力的。另外呢，我说话语呢可以带来一些改变。如果你常常谈的都是一些跟大家 share 的，你常常 share 的都是你的困难， 都是你的问题，这些问题困难会不会消失？不会消失的啊！我并不是说不鼓励你去跟你一些旁边的好朋友 share 你生命一些经历的 difficulty， 但是你不要把它变成一种习惯。我的习惯就是说，因为我举个例子，譬如来讲，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很多人都在职场上到了四五十岁，我们经历到一个挫折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说，我再也回不去了，会不会有这种想法？觉得说，哎，公司到了一个年龄，他不会再害我年纪这么大的人了，这种念头就会起来，啊，有意无意的，他就会在控告你说，你已经年纪太大了，你要回去，要不你跟年轻人没办法 compete 了，他会这样控告你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让这个意念在你里头生根，你要不了多久，你会连 resume 都不递出去了，你就会，我其实是鼓励人换 career， 可是我要你换 career with the right reason。我不要你说换了 career 是为了说我因为恐怕会被 lay off， 我因为恐怕会这样，你常常有这些心思意念对你是不好的，这些意念不要有。那同样的，我刚只是举一个例子，那这样子的例子其实是蛮多的，那你不要让这样子的意念进到你的里头。所以这些问题与困难，有问题与困难的时候 definitely 如果你有个很好的祷告的小组，你可以把这些 sharing 大家一起来祷告。我的意思是说，这些问题困难不可以变成你常常在你的心思意念在占据你的，在你自己对自己对话里头说，我这些方面我恐怕不行了，我这些东西我可能做不到了啊，这些很多，甚至于我有的时候我现在觉得我都不应该常常跟自己讲说，哎呀我的记性不好，我常常这样讲，讲着讲久了好像就是我太太就会觉得说你要又，所以我一每次要问我太太的东西，我太太就会不喜欢回答我问题的。她说你问自己不去翻啊，为什么什么事情像我就是一个字典解答书一样，什么问题丢过来我就要把答案告诉你。我就跟她讲，太你记性好啊，你有这个 photographic memory。她说你问不自己学着就记啊，不要把老师来依靠我。那这里的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你不要常常对自己的，我跟上次跟大家讲过说，这个话语的时候很多思想是你自己对自己的对话，你不要常常对自己里头，虽然你没有对人家讲，你在自己里头对自己对话一些你 hesitate 不敢去做的人际关系的夫妻关系的这些让你里头 hesitate 那些形成的那些话语，我今天在跟你讲就是说，这就是思想会产生的话语，你要怎么样改变这些思想，你要改变你的 internal 里头对自己的对话的，先要改变这个，你才有办法在对外讲出来。因为我们讲出来的话，我刚刚上礼拜行过，这已经是 output 了，这已经是经过你潜意识到最后，我叫做 creative mind， 已经是综合你过去的经验加上你想新的东西出来的，那你出来的东西已经到最后一个阶段，你不能等到这个阶段。我今天讲为什么我把这个顺序从思想观念突破今天要讲到话语突破，我在后面跟你这样讲的态度信心这些突破并不是没关系，我其实在今天我都可以把那些拉进来，可是我是特别 focus 想把每一次一个针对一个不同的东西，可是彼此之间真的有很大的关联啊。所以你要让我这边怎么想说，不论环境如何，你要凭着信心宣告神已经成就，因为过去的事情你没有办法改变，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过去累积成的。我再讲一遍，过去的事情我们没办法改变，这是已经是继承的事实，可是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我们每个人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我不管你是在什么的光景里头，今天的你是过去所有的事情累积到今天成就的。那我们再过来看今年2012年1月20几号，29，很快的就是到2月3月，很快就到2012年年底，那时候年底你回头来一看，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从现在到未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或是我们经历的事情就会产生那年底的 result。 那你现在还有机会来影响改变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是所谓我们现在认为是未来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凭着信心对着未来的那个说，神啊，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现在眼睛看不到，但是我相信2012年年底的时候你要对我成就什么样的事情，你现在就可以凭着信心来宣告，然后宣告完了以后要采取什么，采取行动。再从今天开始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就给比尔吐窝年底那件事情会不会发生，这样讲会 make sense。 你希望对你孩子，你希望你的婚姻，你希望在工作上，你我不知道你现在希望什么，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希望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我们基督信仰里头很 easily 可以解释的，这就是我们凭着看不见，可是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应许那他已经给我们的，那就是从今天开始。那我们今天既然在讲话语的突破，我今天从头到尾我只是希望带出来，你要了解这个话语的影响力啊，你一定要想说我的话语有什么地方要改变的。如果我今天讲完，你听完所有的课，你想不起来说我有什么话语需要改变，因为这个东西话语需要改变，需要你们一定要回去 internalize， 需要思考。因为我在帮你们准备这些话语的突破的时候，我自己会有一些，会很多我自己的，把我自己，因为我要把我自己联想，其实我自己是收获最大的。那我希望你们听了这些以后，到最后的时候采取一点点行动。所以我说，让神的话语成为你经常阅读、背诵。我的诵可能不知道写对不对，那个诵字对不对？不对啊，写错了，应该是一个言，在一个言，对，好，宣告。这个整个的 whole purpose， 希望神的话语成为你经常使用的话语。神的话语真的是句句带有能力，你讲出这些话语的时候，人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说它会进而改变，从你的思想到你的言语，就是我上礼拜跟大家讲的，会进而改变你的行为，再改变你的习惯，从习惯改变你的性格、你的命运，最后你的整个生命发生改变。我们没有办法说从一就跳到 N， 这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也许是一生的功课，对不对？可是我们可以很 positive 的说，我们都在往好的方面在 working process 啊。那话语的另外一种影响力呢，是话语可以带来祝福。我用了一些圣经上的例子，大家记得在旧约的时候，这些很多，记不记得我们看得很早期的时候，他们要过世以前，他们会不会给他下一代做祝福？那常常那一个祝福就决定他的一生，对不对？从孩子一出生，他就给孩子取的名字，对不对？那常常名字他们就说会影响他的一生。那更不要讲说最后他父亲或者长子要过世的时候，记不记得那十二支派有没有，他是不是把他的所有的儿子叫到他面前来，一个个给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什么，有没有？有的像猛狮子，有的是像，就行了，对于每一个人都给他做了一个，对不对？那个祝福基本上就是影响了孩子的一生。那当然最明显的例子是谁？是以撒的两个儿子，对不对？以扫跟谁？雅各。他们是争什么？争这个祝福，对不对？你看到那个严重性没有？这个雅各是这么一个我们圣经里头这样属灵的，他居然会为了要争这个长子的祝福，他会去做这个，会披着这个什么皮，就是披着这个羊皮，对不对？要看起来像他哥哥的一样，然后假装是他哥哥进去，在他父亲面前向他父亲要这个祝福。那这个祝福他父亲一给了以后，等到以扫回来的时候，他再向他父亲要这个祝福，他父亲怎么讲？没办法改。所以这个叫做什么？一言既出怎么样？驷马难追。所以这个祝福是很重要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是一件非常 serious 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也讲说，我们的话语可以给我们周围的人，不管是我们的家庭、孩子、我们的工作伙伴，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个人，我都可以，大家都可以为我们周边的人带来的是一个祝福。那怎么样的话语是祝福呢？那我就用直接用了说，因为我最近正在读这个夫妻与主同行，每天跟我太太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正好现在在经历的是每一天的都是一个圣灵的不同的果子，所以这里就是圣灵的九种果子。我叫你不要看，你们会不会不要看圣灵九种果子念得出来的人举手。 没有啊，那我就写在这里了。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还有节制，这九种果子，你想我背起来没有？我这么记性不好的人，我如果都背得起来，你们没有一个人有理由说背不起来。圣经有几个书卷？会背的人举手。感谢主，我们有。你想我会不会背？就点鼓励安慰着，对，要鼓励的话，你们就跟我讲说会。Yeah， 我是会背起来的。我是怎么背起来的？这是有一年，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 Lauren Cunningham 来我们确切。大家知道 Lauren Cunningham 吧？不知道的人举手。哦 ，Lauren Cunningham 有这么多人不知道。Oh my goodness， 我们的确切真是。Lauren Cunningham 是青年使命团的创始人，青年使命团跟我们确切有非常 close 的关系，所以早期的时候他几乎每年或每两年都会到我们确切来。那上一次来的最后一次来几年以前是在我们的这个每一年我们会有这个牧这个为我们的整一个确切的这个我们的家有没有我们的家神的殿我们的家这个募款的时候他会来，他已经80多岁了。他创造的青年使命团是让这些 young adults 全部都是 volunteer 的，在世界各地做宣传福音的工作。那他很早年来我们切记有一次在台上的时候，他就用了这个基督，每一卷书卷里头基督都有在里头代表这整卷书的一个意义，他就从头到末尾的这样把这样子念了一遍。 So powerful， 你知道吗？So powerful， 我那时候就非常的羡慕，我非常的羡慕。我后来就有一次呢，有一卷 CD 呢，我脑袋的叫做有一卷 CD 叫做晨间祷告，有没有？晨间祷告有一个 CD， 它有1、2、3、4，它的大概第四集还是第五集里头，我居然就找到了。它有一，它不是歌，它就把这个神的这个在每一个书卷的意义，它就这样那一整篇就在里头念了，就像从头到尾念了一遍。那我就好羡慕，我就天天在车子里头放，你知道，天天放，因为我不会背，我真的记性非常不好。可是放，我就前头哎就记了，中间又记了几句，尾巴又记了几句，记来记去以后，哎，后来就真的连贯起来了。从头到尾我就可以这样念一遍。可是念完了以后呢，你常常一些人又忘了。所以后来我是怎么样？我是每天早上，当我在我们家里附近一个操场在走的时候，我有一个操场的一圈，我就是在把这个重复念一遍。就是这样把神的66卷书卷就把基督的意义在里头就念起来了。这不是去背它，可是因为你常常念了一两个月以后，我天天在车里录音就在听，那就变成我的了。所以在这里说要变成你的行为习惯性格命运，当你这点祝福的时候，你要真的要花心思。我这里用圣灵的九种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每一个句对你讲起来你都知道这个字，可是这每一个后面怎么用话语在这方面能够带来祝福，这需要你去圣经里头真的要去看每一个它这里头的果子里头是什么意义。譬如说我现在昨天跟我太太读到的是温柔啊，圣灵节的果子是温柔。那他所谓的温柔呢，是基督，是耶稣基督，他有一个柔和谦卑的式样，这是让我们来学习的。因为我们常常对配偶对是最不会柔和谦卑的啊，因为一看到我们旁边那一半，就是常常就满肚子的怒气就出来了，对不对？那所以柔和谦卑好像就用不到夫妻的这个上面。所以我们昨天在一起就在为这个事情，在我们夫妻就在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早上一起在读这个，他上面就写得很好，他讲了说我们的为彼此的温柔顺服不是为着对方，而是因为神他的柔和谦卑，我们的柔顺服是为了顺服神，希望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头柔和温柔谦卑顺服。那这个话我们就都听得进去。如果叫我太太说你要对你先生温柔，要就是要顺服他，你们几个太太听得不起反感的，对不对？ 那颗葱需要我去柔和谦卑顺服，对不对？有的人会这样想。那当然反过来，太太先生也会很希望太太说，你要爱我像爱教爱什么，你要顺服，对不对？可是太先生就会说，太太会说，那你要爱我像爱教会，两边都做不到。所以圣经写的那么好，就像一个结，两边都在争取谁是主导权，对不对？那这里的话，我昨天读了那个，就是一个他叫我们温柔，那我们两个就在听进去了。所以在祷告的时候，可以把他的定义可以用得出来。那在这里的话，当我们话语说祝福的话语的时候，我这里写说，说出祝福的话语是要说出来，不要爱在心里口难开。这是特别鼓励我们东方人在我们的环境里头，让我们很多时候不太能够讲出鼓励赞美的话语。有人跟你讲说，跟你讲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他说，哎，你好棒，会不会有人跟你讲这个话？你朋友之间有没有人跟你讲这个话？有啊，你好棒，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他说你好棒。你常常听到你太太跟你讲这个，或者你先生跟你讲这话的人举手。你先生或你太太会不会常常跟你讲你好棒？哇，你怎么讲的？
你很聪明，很棒。
是你讲还是他讲？
他讲。
他讲啊，那你怎么回应？
就去干多一点。
你会不会说谢谢？
会说。
会说谢谢。很有智慧的太太，你听了会怎么样？更愿意去卖命，对不对？那这里有多少位太太在这里？你听到先生讲了，你讲那个话，他就更会去卖命。那不是你们想要的吗？那你为什么不讲呢？为什么你不讲呢？总是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话语要改变的。总是还有，
你是搞那个说什么？我从来没做过建房子的，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哎，我在北亚建筑一栋。我太太说，好啊，你就试吧，我帮你。结果我就把那个地砖建出来了，自己画图，自己申请意见，就两个人。
啊、好。我的弟兄从来没搞过建筑的，他想在后面盖一个 addition， 对不对？结果他就跟太太讲说，哎，我们自己来做一个啊。他太太说，好啊，那我来帮你什么。
对。
然后他们就自己弄图，自己找材料，找这个，就把这个就做出来了。可是那个太太如果当初讲另外一句话，你发神经啊，这种事情你要不找专家来做，你自己能吗？把他这个念头一打消，你可能到今天那个东西都还没有，对不对？这就是一个话语，我们讲出来的话，如果你常常讲的是鼓励的话语，当然我有时候我晓得这中间都要经过判断，不能够说是很 boasted， 但是如果你常常勒住你的口舌讲这种鼓励的话，你就事情就会发生。这就是一个很祝福的一个话语。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没学到，你就是真正自己想一想，我常常对旁边的人讲的是什么话语。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周围的人，不管是从我们的配偶，从我们的 coworker， 从我们的老板，从我们一起 interact 的这些我们确实一起服侍的人，我们都希望别人给我们鼓励赞美，肯定我们，是不是？我们不一定说我们真的很需要鼓励，但是我们至少如果花了时间 effort， 我们都希望被肯定，对不对？因为这是我们很人的天性之一。那你希望被人家肯定，你想想看，在你周围相对同样的那个人，他想不想被肯定？他也想。那我们为什么要吝啬？那我们唯一吝啬的理由，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真的这是我们的 tradition， 我没有讲这些话语的习惯啊。因为很多在长一辈的会教孩子们，你们对不对？他们自己讲不出口，有的父母亲他爱就是说他就是做出来给你看，对不对？但他父亲就是不讲，或是母亲就是不讲，这是我们上一代的。那我们这一代多多少少就是说会受到他影响，这是没办法。可是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过，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靠着我们的宣告，我们可以断开这个，你可以说我不再一样，所以不要再受那些的限制。那当然，那就是说，那我就叫你讲了。那 难不难呢？你现在可不可以对你旁边的配偶马上想到他一个好的事情，你如果配偶在旁边，你可以对他讲吗？在恩爱夫妻营里头，在上这课的时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尤其夫妻如果是吵架吵了很久了，你要说突然之间要他对面讲出赞美的话，手握着手讲一个赞美的话，他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对，我知道有时候我以前送过去的 couple， 他们一开始吃饭的时候太太就跑出去哭，他就没办法面对这个事情，他根本脑筋里头一句赞美的话都想不起来，脑筋一片空白。那就是那两天三天的营会，他怎么带你，不是从你自己，当你看到你周围的人，看到这些带领的夫妻，他们能够放下他们自己开始学习的时候，那是一个 group therapy 啊，会让你重新审视你们婚姻，会 bring back 你曾经婚姻的美好，让你会发生这些，知道说原来沟通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啊。那今天我们讲的话语呢，一半以上其实也是沟通啊。人跟人相接触的时候，除了如果你们两个人永远只是互相用很欣赏的眼光看着对方，然后从来两个东西一起同工或做很久，但你们没有一句话语鼓励赞美对方的时候，我不相信你们会有很好的人际关系。你会想想看，你周围跟你发生很好关系的人，你们一定就是我跟你讲过人际关系的，要彼此欣赏，对不对？彼此欣赏，彼此尊重，还要彼此鼓励，彼此赞美，这是好朋友。你的好朋友，你一定是彼此互相可以 share 很深的东西，可以互相欣赏。然后当很困难的问题来的时候，你也会这个我们叫撩落起，对不对？就是啊，沙里，我讲说两刃插刀我也做了，明明我不喜欢做这件事情，可是因为这是我的，我会喜欢跟这些人一起做。这么很多事工一来了，你实在是不想做，可是小组说我们一起下来做，那我们就做了，对不对？有没有很多次？不管是这个我们的21天医治步道，要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参与，每个人都很忙，可是因为我们整个小组一起做，我们到最后发现很多放在那个里头。去年的灵粮特会，我的小组是在最大的讲员来的那三天，我是带 children program， 我们小组带 children， 从来没带过。那进去了一下来的3、4、4、5、10个小孩子，对不对？那我本来还是 coordinator， 我更不用进每个里头，那没办法了，我把那其他 youth 的那些 youth 说你们自己 handle， 我就把 youth 的人全部都掉下来带到儿童里头。那儿童里头当然因为有那是20天不一直不到，有很多也有外面来的从来没来过的，就有各式各样的孩子，对不对？孩子里头有些是很 normal 的，有些孩子事实上就是说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情况的孩子。我想那些孩子到最后，我把我们的小组的一些 youth 也叫进来了。我后来发现，那三天结束以后，那 youth 都不肯走 ，youth 都继续 sign up。21天一直不到最后的10天，我们小组有4个 youth， 他们从头参与到尾，他们就 love， 就是 falling love 的孩子，你知道吗？那些孩子有些也许是有自闭症的，我就抱着他坐在我的膝盖上。哦，你只要肯跟他花时间，然后你放下你自己，我就像一个玩这些音乐闹的这些发生的，他就跟你在玩，他就很 enjoy。你带着一个孩子，然后这些 youth 我都不知道那些 youth 会喜欢孩子，没想到那四个 youth 都说跟我们讲说，爸妈我们可不可以继续塞纳？那爸妈以后。有些还说，那我每个礼拜每天都要送你来这里，他们还反过来觉得很时间。但是感谢主，后来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就说我一次接送全部人，我一起再去。所以那 youth 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那就是如果我当初不想 sign up 这件事情，因为一开始我真是不想 sign up， 你知道吗？对不对？可是到最后我 sign up 了 ，sign up 以后，你真正做下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哇，神的真的祝福来了。然后我的小组在过去的，我从04年开始到去年。我小组除了前头2、3年我女儿还没大以前有秋春破管，我有过去的5、6年我都没有秋春破管，孩子们就放牛吃草让他们玩啊那些。那从2012年开始，我们小组重新恢复秋春破管，而且我们重新恢复敬拜的时候让孩子们一起敬拜。所以我们现在改了，每次都选2条英文歌，2条中文歌，然后孩子们跟我们一起敬拜2条英文歌才放他们去，然后放去的时候小孩子就有人带秋春破管。感谢主，这是小组他们自动自发，就是说我还想说要不要说就照以前的，后来想说今年真的是做新事的，就开始做了。一做了以后就整个 family 一起的 gathering 在一起，开始大孩子不肯参加的，你知道， 那大孩子在里头都不肯出来的，妈妈都请不动。后来还从小组里面很姐妹，她一进去把她儿子带出来，然后把大家全部拉出来，结果一次以后，现在已经第三四次了，就变成一个 norm。那孩子们就都开始跟着一起敬拜，那大人选每次选英文歌，我们大人也开始练习唱英文歌，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那这个东西到最后就是要化成一个行动，可是过程中间有没有人说不要？当然有。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改变他的观念，话语要变成祝福的话语，然后每次要帮着孩子们做祝福祷告，就变成一个很 positive 的经验。好，所以我最后讲就是我在这里讲说，不要爱在心里口难开讲不出来。如果今天这些话语很不容易，对你来讲很不容易讲这些话语的时候，你需要操练，你需要在圣经里头，你需要回去祷告的时候，你需要向神求这个事情，你需要向神祷告支取说，我要讲这些正面话语，然后让你的心思意念，这是一个过程，开始发生转变。你可以针对挑一些，你说我就是赞美不出来，可是你可以针对你的孩子跟这些先挑一些容易的，你一定要开始学习赞美。那你也不要奇怪，如果你从来不赞美，你一开始赞美，人家会怎么讲？会怎么反应？
真
假？你少来了啊！你不要讲这些，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给人家这种习惯的时候，你突然讲个赞美话，人家觉得你是干什么？你到底是玩真的还玩假的？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那你不要被人家一个反应说，哦，我都开始赞美你了，你都不领情，那好啊，我以后就继续我以后的，对不对？不要这样子，这给自己一段时间。你常常讲，常常讲，当你不会是一个，不会是变成你的一个，怎么讲？人家听你的赞美，听得出你是不是真心还是假意，对不对？这个就跟你现在我跟你在讲任何话，如果我眼睛不看着你，我眼睛一边在讲，我眼睛一直在飘，你们会想我在讲什么？我讲的话会不会，对不对？这人可能讲话他根本心不在焉，你会跟我这样讲，他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不用讲一句话，我如果就是眼睛这样一边跟你们讲话，你们就知道我心好像都根本不在这里了，对不对？那夫妻之间这种常常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我们不喜欢，就是常常太太在厨房上面做事，然后一边跟先生讲话，那先生可能是坐电视前面或电脑前面，你以为他听到还是不听到？如果太太常跟我讲话很大一长的话，我说你讲什么，哇，气得要死，他说讲的话都听不见，我说你又没有面对我，我怎么会听得见呢？对不对？我不像你有这个 multitasking 的 thinking， 我就是很专心在做一件事情。所以你真正希望人家听的时候，你最好是怎么样，像我现在的面对面，眼睛看着眼睛。当然你说那哪可能，我天天看他这样看，不可能。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有好的 communication， 这是不可以少的。因为眼睛对眼睛的时候，传达的不光只是你讲出来的话语，而是他眼睛看着眼睛的时候，你如果对他很生气的时候，你用那很藐视的眼睛看他，你讲的是再美好的话语，他也不会认为你在讲真心，对不对？因为你的眼睛藏不住你心里头的心思意念。所以当你要对一个人讲话，嘴巴讲出来的话，孩子接不接受，他不光是看你的眼，他看你的 body language。 如果你讲的话说啊您好您好，哼，他也看你一眼，他就，对不对？因为你的 body language 不看起来他不觉得很好，对不对？那这种东西也不要 surprise。 我们过去如果常常这样给他建立了这样的观念，我们要改变他的观念不是一天的。他今天犯了一件错，你如果每次他一犯错你就马上就盯他，下次这次犯错的时候你尝试着开始说哎没关系，他会也许会非常 surprise， 一次两次他就会习惯说妈你变了，爸你不一样了啊，勒住你想那个 criticize 孩子批评的那个嘴，你不可能一天他就会决定你在改变，但是他会感觉得到，他会感觉得到。那你能不能够 repeat 的变成你的习惯，这是我今天给大家的challenge。
我鼓励有协会带鼓励孩子，所以我每次鼓励他的时候呢，我发现他有问题，但是我都没有说你做得很好，不过不要加哈，讲完很好了之后，我说能不能给一个建议，说做得更好一点，他就会听你的。 有女说，哎，做得很好，不过了，不想不过，他就不想听了。
好，这是一个非常真的，这在我每个人都发生的，不管是对孩子很明显，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工作的伙伴，我们很容易赞美完了，但是不过，这些东西还是需要 improve， 对不对？这个一个不过，就把你前头所有的好话怎么样，就打掉了。那他讲的只是一个不同的方式，你讲完了这些赞美的话，这些话再来说，我可不可以给你一点更好的建议？有些不要讲更好，我可能讲的都不够好。那就是说，你刚刚怎么讲？
就是说，所以是你做的更好一点。
有些东西我这样子做，你给他一个用一个好的建议，给你一点额外的建议，好不好？就是这样子，那他就听得进去，因为这就是一个言语的讲话的
艺术。
谢谢坚林，是艺术，不是技巧啊。当你没学会再开始练习，你好像学着在练习一种技巧，可是当你练习久了以后变成你的了，那就不再是技巧了，那就是真的是说话的一个art。为什么有的人说话会大家喜欢听，有的人说话大家都拒而远之，就是这样。
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讲是强调 face to face 啊，可是常常我们没有办法 face to face， 我开了房子后你怎么让人家感受到你的？
好，我讲了说Silas 问的问题是说我鼓励的是 face to face， 可是有很多的场合大家事实上没有办法 face to face， 对不对？ conference call 或什么，那他能够接受的是就是什么，那就是你的话，你的 tone， 对不对？因为我们如果是人面对面的时候，我们讲过语言只占很小一部分，对不对？绝大部分就是你的 body language。 可是在电话里头，这就为什么很多人现在已经有这个 visual 的 phone 已经很流行了，对不对？电脑里头也可以，很多人就是不想用那个方向，对不对？你想为什么？他就是不想看到，他看到我现在的 body language 或是什么，对不对？那你那个时候唯一能够让他感觉到的就是你话语里头的痛，你话语讲的是不是真诚，这个可以感觉到的。
我有一个 experience， 我们经常开 TV， 他看不到我，就从电脑里面做了 presentation， 用你结得非常不错的，想鼓励他那种多讲几句好的，不是说讲一句，你说就 specific， 比如说这个东西特别好，你说哎这个特别好，原因是加多一点，他都觉得说你是很这是看重，不是说风流的或者有意奉什么
奉承
他的，就说明他你 pay attention 他的东西是觉得哦对你说的这一点是很好，因为我知道这个很好，讲这个 specific 他就知道。
在一个职场里头，他讲说当你要鼓励赞美人的时候，不要非常兼容，不光是职场，这个对于每一个孩对于每一件事情都是一样，当你能够非常 specific 的时候，人家就知道你 pay attention， 对不对？就知道你真正的有在听，这就很快的。谢谢你这个点提引，就到了我下面一个，我下面一个是什么，在下面呢就到了我要讲说如何突破话语的限制啊！今天给大家用最后的十五分钟呢，我挑了四个，我没有把它写开来，因为第一个选择让思想充满阳光，我还是把它放在第一个，因为要突破话语限制以前，这个让思想充满阳光是不是就是我们上礼拜讲的，对不对？一定要让你的思想是非常正面的，没有正面的思想进来的时候，我们最后出去的东西不可能会是一个正面的。那你怎么样让你现在的思想里头越来越多把这些负面的排掉，这是我们上礼拜讲的。然后我今天特别要提到第二个，就是选择聆听先于说话啊。我今天特别把这个稍微引申一下，选择聆听先于说话啊。我们人类你认为沟通的话，你以为就是靠语言吗？我们的话，我们讲说这个沟通啊，事实上是有两种语言啊。那一种语言呢，我把它称作叫做沉默的语言，那另外一种是公开的语言，就是我们讲的话语。那沉默的语言呢，就是我这里要讲的聆听。我这样讲你们能接受吗？我说有一种是沉默的语言，是聆听，我把它包含在语言里头，把听当作是语言的一部分。为什么我要这样讲？你们同意吗？而且我说沉默的语言呢， 是我们公开的语言的基础。换句话说，我就说你的聆听是你话语说话的这个基础。我说公开的这个语言呢，你必须要借着你这个沉默的语言，你要借着聆听，你才能够被了解啊。所以我讲聆听是彼此沟通的第一步。你如果不能够听人家讲话，你想你回答的时候会不会回答到重点？但是这我承认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一听到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们脑子就是说思想太快了，尤其有人讲话慢的时候，他可能讲几句话，你脑筋已经不知道，你这个 meeting 里面有没有，有的人如果讲得慢，你脑筋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已经心转了好多层，那个就是说你已经很快的被什么，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当人家在讲话的时候，你已经被植在你的 subconscious mind， 你的潜意识，在你过去曾经累积的经验，所有的那些习惯，你就已经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很直觉的反应。那这个反应呢，就是说他一边在讲话，你就已经在想你自己的反应了。所以他有的时候可能还没讲完，你就插进来，就或者说他一讲完了，你就下断下定论，然后这个定论常常是不是他讲话的意思？不一定，我不敢说都不是。这个就是我在跟大家讲说，这就是在你的聆听，你到底有没有专心在聆听？那很多误会是不是都这样产生的？啊，先生们，很抱歉，我每次把先生当例子。我们先生是很容易的，他在说，哎，这边去接孩子，接不到孩子，就你惯性的说，我每次到学校大门正门去接孩子，今天偏偏走这个侧门。两个就接不到，那回来就两个就那，那他就说你为什么不会多问一句呢？对不对？那就是我的问题，我讲的就是我的例子。因为我女儿有几天就是在正门接，有几天就要后门接。有时候我一赶了，我就到一个地方，我就坐在那边等，等了半个小时还不出来，我说到底在哪里？然后一打电话，女儿说我在后门等了你半个小时。就是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那我也不是我还觉得我还是一个 good listener。可是你可以看这些事情。在你一忙一什么事会发生的，所以每一个人在聆听的时候 come on， 我们都很忙的，我们每个人都很忙，我不相信我们这里有个人不忙的。先生你们忙不忙？
忙
了，
太忙了、
啊、太忙了。都很忙，我们大家都很忙，忙的时候就会忙中怎么样，忙中有错啊，这是 fact。 所以那我也不能说叫你不忙，对不对？可是我可以讲的就是说，在你跟人家聆听的时候，多聆听，大家一定学过这沟通的技巧里头要 get 一个 confirmation。 你如果能够在下定论下结论以前，你多一个反问 confirm 一下，你可能就可以扫掉很多 mistake，你就可以打掉。
我赞同你的说法，先聆听在于说，先在于说话。
嗯。
那假如我的另外一半不会聆
听，你们告诉我怎么办啊？他刚才讲了，我的弟兄讲了说，他很愿意聆听，然后再说话。可是他的另外一半的配偶呢，不愿意听，就很快的下家庭了。不愿意说。请问这弟兄这 come 不 common？
common
啊 common 啊，那你怎么应付你太太不愿意说的时候？
我会给他几个 option， 因为你多说你反应比较快，可能他比较 slow， 或者不愿意说你说这样子，我提几个建议，你选一个，或者你有什么看法，我没看过，
我也试过了，最后呢都是我在说的。
好，这第一个，不过再来，我的姐妹怎么讲？
我觉得一般家里是反过来的，都是太太愿意多说，然后先生
他爱说。先生好像。好，请问一下，他刚刚我姐妹讲说，绝大部分的家里都是先生比较愿意说，太太啊，先生比较不愿意说，太太比较爱说，同意的大概家里是这样子的，举手。家里不是这样子的，举手。我也举手，你有什么话讲？
我觉得哈，以女性的观念来跟他在这边沟通哈， 我觉得如果说你的太太不愿意跟你讲话，你可以写卡片或写信给她 ，OK， 就是让她看一看，因为我们现在人呢，已经要用的太多了，我们已经忘掉漂亮的卡片、漂亮的信纸，女人都很喜欢的，大部分 ，OK。那你把你的想法就是说讲出来，然后你看过以后你觉得很适合的时候你给他，他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有关系，你就常常写一些给他，无形之间他就会开始跟你互动。
好，这是我的姐妹的一个建议。你觉得你太太有没有 match 到她讲的类型，会接受卡片呢？
其实最后是她写 notepad 给我，但是可是好几天以后，甚至好几个礼拜以后，我都忘记什么事情了，她写给我。因为那时候我问她，我说什么事情，她不愿意讲。那我等了两天三天，也没有什么反应。那时候我说实在话，气已经消了，我已经忘记什么事情了。那可能两个礼拜以后，突然这个 note 出现在我的那个 leader 前面，就出现了。那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那时候我在提呢，我就说真的，我忘记了，不是不愿意记得，是那忘了。
好，
那忘我在问他的时候，他又生气了，你不是要我说吗？
好，
那我
姐妹要说什么？
我是觉得说看什么情形哈。那通常先生呢回家是不大喜欢，因此我在试讲座。太太回来了，公司发生什么情况乱七八糟就会倒出来到我先生，然后先生就会想我也是个成垃圾桶。那有时候如果你发现说先生的就是这个，我讲先生就讲反正配偶，我觉得其实一样套用了，你要觉得说他的情绪已经跟平常比较不一样，就是你不要一直问他，哎，你为什么不觉得高兴啊，哎，为什么你觉得很 upset， why are you mad at me， 就是不要避免这样子，你可以讲一些其他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说，那就说那个感谢神，就说至少我跟我先生有专业上面的就是共同的东西。那我就跟他说，哎，今天因为我知道他对什么感兴趣，我就会讲说，哦，今天 industry 发生什么事情，我就会把他喜欢的讲的那个话，我知道他一定要讲到这个话，讲到这个 topic 的时候，他一定有话可讲，我就把他要讲的那个 topic 先讲来。他讲了一二十分钟他的时候，那当然我会讲说，哎，今天这个手下哪个人，就是我说，哎，这个很难管的，我就有时候 complain 说，哎，这个 VP 人怎么这个样子，然后他就讲说，对呀，我今天在公司里面就是碰到这种事情啊，就你讲了，你帮他把他要讲的话给他倒出来，然后他很自然的就会把他想讲的话给讲出来。
好，谢谢我的姐妹，她刚刚提了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suggestion，就是说配偶的话常常久了一定一方会比另外一方，这是每一家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不管你们举什么例子，就是说没有一家情况是一样的，包括你举的例子说写卡片，有的姐妹可能从来不要卡片的，就是说每一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不能把你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情况套到另外一家，可是每一个人的不同的 suggestion 进来的时候，你就可以都是你的像一个百宝箱里头，要针对不同的场合要用。但是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其中的这个聆听的第一项，就是说除了你专心聆听以外，事实上还有变成了更还有一个前置的工作，就是说你要了解你聆听对象的他的什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你甚至都要了解。当然如果我们彼此不认识，那当然很难，对不对？所以那就是大家根本不可能谈生。可是像你刚刚讲的这些，多半都是家里的夫妻孩子，或是比较 co-worker， 这个我们有一固定一段比较深 working relationship， 或者真正有关系的，你都了解对方到一个程度，你真正了解他的反应。像刚刚你讲你太太，他如果真的是你生气他不知道，他两三个礼拜，那我直觉就说，哎，我的 observation 就被实在你短短几句话，我就觉得你的太太是一个，他不是一个立即反应的人，他很多事情他要累积一阵，好像要 think through 他才会写出来，所以他的反应比一般的可能慢了一两天，所以等到他反应的时候呢，你早都已经忘记了，你已经跳到其他，你气早都消了，所以当他写了你可能根本忘了，你再一反问他，两个就了，所以变成就是说，第一个你要了解他的 personality 到底他是哪一型的，针对不同的方式的你还要有不同的反应。
我可不可以提一下，就是我觉得他刚刚讲的那个哈，我们在想说他，你太太可能比较慢一点回应给你，会不会是因为他比较怕说他的回应告诉你了以后，你们之间的互动会，所以他会比较慢一点，比较花一点时间 所以可能你这一方面也需要稍微调整一下拍子。
好，这里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不了解，当他举一个的时候，所以很难去 guessing。但是这里的整个重点，整个 purpose 的聆听，在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大家在聆听的时候要用心，不要认为抢着把去表达。你要表达的东西呢，一表达出来的时候，就要是他确实是他要针对他想要的事情，你做的 response。你不要等到你 response 完了以后，他跟你讲说 that's not what I'm talking about， 那你就是没有在听他讲。所以我们这是一定会很容易落入的一个，照我们过去的 experience， 直接想给你一个建议。那怎么样 hold 住你自己的建议，先听到他讲，你真正能够听到很多人的。我这里怎么写，我说聆听是彼此清楚沟通的第一步，不要给自己这些不聆听的借口。我把它写的包括你的胡思乱想，你的焦虑，没时间，你会选择性的听，你会还没等人家讲完，你事实上要想要跟他争辩，还有你很主观的论断，这些都是给你自己一个不聆听的一个借口。如果你 fall into any of this category 的时候，你需要在这个方面，在聆听的方面真正需要做一些功夫，好不好？那这里的话是讲到说要你突破你话语的限制，我还没叫你讲话，我已经叫你在注意聆听了，对不对？那然后呢，很简单，其实就是我刚刚从第一节到现在为止，第一堂课到现在一直跟你讲，你要讲的是一个鼓励的话语，积极的话语，正面的话语。那如果你不清楚什么是一个鼓励积极的话语的话，我还是回到那句话，你脑筋在想什么？我已经跟你讲了，你如果你想的是负面的，你讲出来不可能是正面的，你讲出来正面的他也不会接受。所以夫妻之间很多时候很容易吵架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一方面讲说你怎么讲话又这么生气，你又这么大声，另一方面说我就没有大声，你在讲什么，对不对？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两边就是不 match。像我的声音，你们觉得我声音红不红亮？谢谢，这是赞美还是这是赞美还是
鼓励
啊？我跟我太太讲话的时候，她常常问你不要那么大声，你又在这么大声了，她知道很生气啊。我说我没有，我就一直我说你要讲话这样气，我就跟她这样讲，对不对？那她就会笑。可是我只要讲话的这样子的音量，她很生气。有的时候她觉得我讲话应该是温柔一点，温和一点。为什么讲话都要这样子？尤其是讲的是，如果是有点 complain 的话，或是一些针对他讲的话要反应的，我讲这种声调，他说你太大声了，我就没有感觉。我说我不大声，那我就想我声音很洪亮的。他说你少来这种借口，你们就知道了吧？这种东西每个人都不一样啊。那在恩爱夫妻里头，有一对夫妻呢，他也是非常太太非常受不了先生。每次讲话就像在吵架，非常大声，一讲话就像在吵架。他说他直到他跟着先生回到他先生的住的地方，在台湾一个乡村里头，他说他回去住在那四合院里头，就发现他的所有的妈妈爸爸这些公公每天讲话就非常大声。他就他突然了解他先生在那里头真的不算什么，他就终于了解说，原来我先生的这个大声不是针对我，而是他的出生的整个环境就是这样子。他就突然释怀了，要不然这是他们夫妻很长一段时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争执，就是他觉得先生对他每次好像又骂他的一样。到最后他看到先生在的环境，他终于了解说，原来他们家每个人都是这样子，他先生在那里要 survive， 讲话声音音量要高才能够讲得出来。所以很多时候给对方不合你心意的时候，要了解对方的，你想看你能不能够了解他原生家庭，一般人你不会了解，对不对？连你最亲热的亲爱的配偶，你不回到他那个原生的环境里头，你都不了解。你想看我们很多时候会对任何人做的一个 prejudgment， 很多时候不见得很 fair。 给大家一个 benefit of doubt， 然后尽量就说聆听的时候就是要你从他的角度去想事情，多从人家的角度去想事情。这个对你的好处是什么？当你愿意从人家的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你的 同情，你的怜悯心比较容易出来。很多时候当你了解，想象说对方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生气了。要不然的话，在路上人家突然之间超你的车，你气得就想追上去撞他，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他突然之间，你如果真正了解他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你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问题
我下课再问。
Okay.
嗯，我还最后一点讲完。
Okay.
我就停了，因为时间到了。最后一点，请大家采取行动。我还是一句话，我今天讲了这么多，你们听了一直也有人点头，也有人，我不晓得我今天讲完这个话语的突破，我并没有好像讲的是教你很多，我没有教你技巧，我一个技巧都没教你。但是我想讲的是一些观念，那这些观念能不能够 thinking？ 我在这里先带你们向神宣告说 yes， 这些观念可以先 thinking。我先带大家做个解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在一起，我们在一起研读话语的突破。孩子在这里奉你的名说，主啊，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今天你在这里已经带着我们的弟兄姐妹和孩子一起，虽然我们有些时候还没看到，但是孩子在这里奉你的名宣告说，主啊，你已经应允了我们。今天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的话语方面都要能够突破。有些已经做得很好的还要做得更好，有些他们认为自己不够好的，你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让他们把这样子觉得自己不够好从他们的心思意念里头挪去。主啊，你的话语在他们的生命里头加添给他们力量，让他们嘴里讲出来的话语是你的，你喜悦的，是圣灵的果子，是温柔，是那个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语，让他们看每一个人他们周围的人的时候，从今天走出这个教室就不再一样，不是只是一时的不一样。主啊，你让他们每天心思意念里头常常在回想到这样子讲出来的话语是一个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语，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更多的聆听我们周围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他们真正要跟我们的讲话，甚至他们没有讲话，从他们的 body language 让我们能够不再一样。主啊，让我们有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是从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从我们的话语开始。今天孩子在这里奉你的名说，主啊，孩子在这里奉你的名已经应许支取这样子的祝福，话语的祝福，话语的改变已经来到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主，你祝福他们，祝福他们每天的行程，让他们的话语成为一个祝福，带给他们周围的朋友、亲人、孩子。在这里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好，谢谢大家。